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是危害全球的病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8日。据媒体报道，总部设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近日发布的最新报告称，2020年不仅会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被载入史册，更会因为自由民主国家在这一年彻底转变了对中共的态度而被世人铭记。过去西方社会认为，经济繁荣的中国最终会为其民众带来更多的自由，但直到这场全球疫情才让世界真正清醒了，自由民主国家达成了新的共识，中共才是危害全球的病毒。这份报告汇集了全球各地250多位专家的观点，报告的题目是《中共国与民主国家世纪最大博弈》。这份报告从中共在国内的统治、它的技术专制主义、对民主国家虎视眈眈、中共的战略谋划等几个方面，运用详实的证据凸显了中共对自由民主国家构成的威胁。今年，在其他国家忙于应对疫情之际，中共在台湾、香港、南中国海和印度边境咄咄逼人，其做法令西方世界感到不安和警惕，以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将华为 5G 排除在电信系统建设之外。美国、加拿大与欧盟一致认为，中共是世界自由价值观的主要挑战者。报告指出，中共的本质是专制和集权，它的野心不仅局限在亚太地区，也针对全球的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早就沦为中共攻击的靶子。中共利用各种权力工具，包括经济和技术间谍活动、孔子学院的统战机构，甚至劫持人质，来迫使全世界对他的红色意识形态顺从和就范。此外，中共积极加入国际组织，破坏民主秩序，支持专制政府，使世界按照中共的利益来塑造国际秩序。报告称，民主国家必须深思熟虑，并强烈反击以应对中共的威胁。目前世界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如何尝试与专制独裁的中共合作，而是各个民主国家如何有效相互合作。报告认为，正是因为民主国家的软弱不振和优柔寡断，才让中共如此的为所欲为。报告的最后提出了民主国家今后与中共打交道的原则，并以此捍卫自身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以免受中共侵害。今年6月24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演讲中表示，美国已经醒来，看清自身过去对中共的错误认识，看清了中共是对美国及盟国的最大威胁。他说，2001年，我们以巨大的让步和优惠贸易条件欢迎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淡化中共的人权迫害，包括天安门事件。我们对中共广泛的技术偷窃视而不见，造成美国的整体经济被肢解。在中共变得富足和强大的同时，我们却相信中共会自由化，会满足让中国人民享有民主的愿望。奥布莱恩感慨地说，这是大胆的典型的美国思想，它源自于我们天生的乐观和成功战胜苏共的经验，但不幸的是，结果证明这种想法很幼稚。这种错误判断是1930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最大失败。我们是怎么犯的这个错误呢？我们为什么会没有理解到中共的本质？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中共的意识形态。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世人认识到，中共不是一般正常的政党或政权，它是共产邪灵在人间的代表。这个红色魔鬼统治世界的步骤，是在西方国家中摧毁传统价值，瓦解伦理道德。中共意图改变国际秩序，专钻自由社会的漏洞，假借言论自由以散播无神论的邪说，隐晦地从自由世界中汲取养分。尽管中共百般掩饰，但他历经数十年的蛰伏潜藏，最终难以掩盖他赤化全球、毁灭人类的真面目。10月1日，美国联邦众议院提案立法，要求美国政府将中共认定为跨国犯罪集团，放入国际主要犯罪组织目标的名单中，并对他进行起诉、惩罚和铲除。无独有偶，11月10日，美国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举办研讨会，专家们表示，中共利用使领馆、亲共团体与大外宣等途径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试图颠覆美国，应将中共定为跨国犯罪组织。近一年以来，武汉肺炎肆虐全球，中共以宣传与造假掩盖真相，频频借着军事演习以扩张势力，他借助瘟疫谋取霸权的野心暴露无遗。各国政要皆严厉抨击中共给全世界带来了严重威胁。美国联邦众议院的提案和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建议将中共定为跨国犯罪组织，正呼应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期的两次重大宣誓。7月23日，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全世界联合抗共，并揭穿了中共声称他代表14亿人民这一谎言。他承诺，美国不会再任由中共政权绑架中国人民，美国将带领自由世界坚定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击溃中共的独裁暴政。9月27日，蓬佩奥受访时提及中共的好战，阐述了美国已结束过去的安抚政策，正在建立全球联盟反击中共的霸权扩张。当今自由世界对中共的策略已经转向为全面击溃，消灭中共已成为全人类彰显正义的需要。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自由联盟已经高举声讨中共的正义旗帜，举世各国的民众都应该坚守信神的理念，捍卫传统价值。只有自由世界同心协力，尽早扫除共产邪灵，才能确保下个世代没有中共这一祸源，人类将永远走出共产党的红色阴影。
请听时事评论，从美国大选看共产主义炒作的平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7日。这次美国大选，很多投票给拜登的选民就是冲着一个所谓平等去的。什么种族平等、性别平等、收入平等、教育平等等等。一些华人朋友中也有这样的人，以为投票给左派就能不被人歧视。我们就来说说左派或者共产主义炒作的所谓平等到底是怎么回事。平等在各个民族的语言里应该说都是一个褒义词。法国人最浪漫的三字诀自由、平等、博爱中就包含这个平等。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撰写的独立宣言中有一句不朽的名言，就是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更是给平等赋予了一种神圣的色彩。平等的确是个好东西，所以坏人也一定会用平等来包装自己。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核心
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个核心背后的所谓道德基础就离不开平等。可以说，平等是共产主义价值观里最有诱惑力的词汇之一，所以才能够蒙蔽一代又一代人。但是，此平等非彼平等。杰弗逊说的是天赋人权的平等，你有自由，我也有自由，你和我享有自由的权利是平等的。而马克思说的平等不一样在哪里呢？在前苏联和中共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人们已经见证了他们所谓的平等是什么，那就是只能在媒体上听到一个声音，只能信仰一个共产邪教。也就是说，你没有言论信仰自由，我也没有言论信仰自由，你和我都不享有自由的待遇，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所谓平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平等为什么与杰弗逊的自由社会的平等截然相反呢？深挖根本的原因，区别就在于信神还是不信神。杰弗逊信神，相信人权是天赋的，人的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前提下的平等注定是大家都有自由的平等。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不信神，相信人权是由特权阶层来经营的，他们嘴里的平等是由这个特权阶层来决定的。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就必然要限制人民的自由，最后一定是大家都没有自由的那种平等。大选之后，美国几大主流媒体选择性失明的报道，可谓是共产主义炒作的平等在美国的一次预演。大家都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在言论自由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的平等了。针对这次美国大选，美国主流媒体一切报道都是统一口径，一致性地选择了站在左派或者共产主义一边，一边倒地对拜登的所谓当选大肆渲染，一边倒地全力封杀和诋毁川普团队提出的大选舞弊指控。看看那些左派媒体的标题，诸如汹涌的谎言、毫无根据的选民欺诈指控、选民欺诈投诉是垃圾等等，对作弊指控视而不见，盲目地加以否认。拿《纽约时报》举个例子，在11月11号的头版头条，大标题写着全国各地负责选举的官员们称没有欺诈，然后就是罗列了几个地方官员说不存在欺诈的言论。这太让人想起了中共抹黑法轮功的时候，搞一个什么愤怒揭批，然后找几个人来声讨一番的宣传模式了。几大社交媒体巨头更是明目张胆地过滤封锁有关舞弊的内容。在脸书上有一个名为停止盗窃选举的群组，群组里有30万个成员，这个群组被脸书以可能煽动暴力为由直接封锁，推特更是直接对内容进行审查，只要内容中有提出关于选举欺诈的各种现象时，就会被贴上诋毁性的标签。要知道，本次选举超过7000多万人投票给了川普，现在这些人在主流媒体中好像都不存在了，他们的声音在主流媒体上听不到了。这一切做法像极了中共的宣传部和臭名昭著的长城防火墙。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大选上竟然沦落到与中共喉舌极其相似的地步了。媒体记者本来就是有做调查报道的责任。2020年，左派以中共病毒大流行为借口，大力强制推行邮寄选票，而邮寄选票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最容易产生欺诈的投票方式。还有很多投票观察员也出面写下宣誓书，声称他们在投票场所受到不公正对待，无法监督投票过程。有关投票机软件系统舞弊带来的争议，更是动摇着美国的民主基石。所以，这一切都表明，大选舞弊绝对是值得记者们去调查探究的事情。可是呢， 却发生了只有在中共那样的集权统治下才可能发生的事情。媒体变成了左派的喉舌，记者不去调查舞弊现象，也不报道相关内容，屏蔽一切反对的声音和相关证据。美国的媒体也几乎成了一言堂了。可以预见的是，左派今天可以封杀川普，明天就可以封杀任何一个反对他们的人。这就是左派宣传的平等，大家的自由都会被封杀的平等。中国大陆的民众经历了这个惨痛的过程，农民帮共产党斗倒了地主，后来农民自己被合作化了，工人帮共产党赶走了资本家，最后工人自己也一无所有了，知识分子为共产党摇旗呐喊，最后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臭老九了，哪里来的平等？就是各个群体轮换的遭受共产党迫害的机会的平等。当你没有自由，我也没有自由，大伙平等了。要真是这样，那也算是一个所谓的和谐社会，反正大家都一样。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这还只是共产主义平等的一部分。共产主义的核心还有一个阶级斗争，都平等了，如何斗争呢？众所周知，中共每隔一阵就搞个运动，煽动 95% 的人去斗争另外 5% 的人，下次再轮到另一波 5% 的人，永远斗争下去。美国的左派也是这样，热衷的其实并非平等，而是要营造一个永远在争取平等的局面。这个争取的过程就是不断煽动一部分民众跟另一部分民众斗争的过程，这个斗争的过程就是特权阶层奴役百姓的过程，就是把人的道德带向败坏的过程，把社会拖入深渊的过程。拿种族问题来说，黑人社区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单亲母亲。黑人社区有 75% 的孩子是单亲妈妈，相比之下，白人社区单亲妈妈的比率只有 25%。 黑人孩子在不良环境中成长，日后必然造成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吸毒、暴力、犯罪、非婚生子等等。每年黑人因凶杀案死亡的人 90% 以上发生在黑人与黑人之间。可是长期以来，左派眼里故意看不到黑人社区的这些问题，也故意不想要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可以说，黑人社区的这些问题本来就是左派故意造成的。左派满眼看到的都是肤色，肤色就是他们赚取选票的本钱，制造种族之间的矛盾对立就是他们的事业。那些投票给左派一厢情愿指望肤色平等的人们，包括某些华人们，他们是指望错人了。那些大选中投票给左派的人，很多还沉浸在一种斗争胜利的亢奋中，在社交媒体上对于揭露舞弊的行为也横加指责、谩骂、发泄，跟共产国家的一言堂宣传几乎是一个模式。他们还没意识到，这正是共产主义幽灵在利用他们去跟自己的同胞做斗争，更没有看到共产主义幽灵最后要夺走的也包括他们自己的自由。为什么在前苏联和中国上演过的共产党统治的悲剧还在西方社会重演呢？就是因为许多本性善良的人被共产主义思潮所蒙蔽，被鼓吹平等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跟着推波助澜，成为了列宁嘴里的有用的白痴。这次大选中，美国所谓主流媒体变成左派喉舌的表现，应该给美国人民敲响警钟，民众的觉醒才是对付共产主义的最佳良药。川普总统所代表的美国人就是在向共产主义说不，这不但是为了那些投票给川普的人民，也是为了那些被左派欺骗了的人们，因为人们都想拥有的是真正天赋人权的平等。